大家好，我叫 Google Chu， 変顔新人シニメ。
大家好，我是陈学仁。
グランツーリスモプロデューサー山内です。
I'm Matthew Scott from Valve。
大家好，我是谢恩文。
グランドゴンプロデューサーの山際です。
I'm Jason Van。
I'm Leo Yoshio
from Gario。This is Hudson Russell from Naughty。
I'm Marshall Robinson from Naughty。
Gario 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索尼电脑娱乐的负责人天天无人。
Hi， I'm Yusuf from the Xbox team at Microsoft， and you're listening to Gario。
追根溯源，挖掘游戏文化，深入浅出，探索业界秘闻，聊游戏也能长知识。欢迎收听机核网加迪欧 Pr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加迪欧 Pro 专题节目，我是西蒙。
大家好，我是四十二。
对，然后今天我们带来了一期新的巨坑啊，我们把这个坑的名字起名为古战场，因为其实之前去年我们做那个
弓箭的
片子的时候，后来就有很多朋友们很期待我们能做就是相关于这个冷兵器，
对，古代兵器的相关的东西，
相关的一些内容。然后正好前不久呢，有一款游戏登录了 Steam， 是我们国人做的叫虎豹棋的一款游戏，然后正好啊，我们感觉这个有了合适的嘉宾，然后所以今天请来了虎豹棋的两个很重要的主创人员，然后来给我们一起先讲两期。
对，
然后我们可能要分上下期。
对，
对，这个坑的序章上下期啊，就是讲这我们这一期叫做这个
汉晋五辈，
汉晋五辈，对，然后下期我们叫这个战绩。
对
对，那现在先再介绍一下这两位嘉宾，头一位是文涛。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对吧，我是文涛，我是虎豹棋项目中负责这个游戏设定资料的考证和收集的这么一位工作人员。我同时自己也是一位这个美术工作者，我也负责游戏里面的场景物件还有武器道具的这一部分的这个美术表现的设计。
然后下一位是松鼠。
好，大家好，我是松鼠，是虎豹棋项目的主美。
哇，这我们今天就是上期首先请这个设定大师和这个美术专家呢来给聊一聊五辈，就是我们主要围绕着五辈来进行本期的讲解。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虎豹棋目前游戏呈现的年代呢围绕在汉代和近代这个时间点，是吧？
对，
差不多，准确的说大致上应该是在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后三到四世纪这么一个时间段之内的。
哦，这么一段时间。
对，
那我们就是上期讲冷兵器的时候，我们主要讲这应该是汉代到近代，汉晋时期，
大体上你可以认为就是汉帝国的崛起跟它的陨落的这么一个过程。
哦，好，那我们就是直接进入正题吧。
对，直接进入正题。
我们先从那个比较常见的汉晋时期的冷兵器开始讲起，就先说那个矛。
矛这种兵器说实在话是一种非常非常常见的一种冷兵器，从全世界的范围来看，对吧，这个是人类自从原始时代开始可能是拥有的第一种兵器，对吧，这可能
就是削尖了木棍就可以用的那种。
对，是的。
然后在汉代的时候矛有什么比较大的特点吗？
汉代的矛，它一开始的话，它是继承了先秦时代的这个铜矛的一些特征。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西汉是中国的这个的冶金业有一个极大的发展的一个这么一个时代，对吧？这种时候正好钢铁兵器大量的登上了战争的舞台。一般认为是在汉武帝的这个时代。
是的啊。
在铁器化之后，这个矛的形制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对吧？因为铁的机械性能跟铜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
是的。
首先大致上就可以体现在汉代的矛它逐渐的变长，它的矛身它不是矛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长度它变长，因为矛在中国向来都很长，先秦时代就有超过四米的
啊、
就超过四米的，
四米长的矛。
对
对，是的，像这个秦兵马俑里面它是它也有这个超过四米的，也有三米多将近四米的这种，它叫长皮
长皮、
对，皮是一个金字旁加一个皮，它也是、它也是一种毛。东汉的时候，这个有一个著作叫做《释名》嘛，《释名》就是解释世上各种事物的名词的意思。
哦、
它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就是说皮就是大毛。
哦，皮叫大毛。
当然皮这种武器它在刚出现的时候，它实际上它是把一柄短剑装在一个长杆上、因为毛通常来说铜毛的时代这个毛头都比较短，对吧、因为这个铜它的结实
比较软，
有些铜它根据它其中锡的含量，
对，是
它可能很软，也可能、也可能
很
脆、对、是的，所以说一般来说它的这个长度是比较短的。它的这个作战起来的话，它也只是这个用它的这个尖头的这个尖锐的这个锋来造成伤害、但是到了差不多战国的时代，春秋战国的时代，出现了一种新的一种矛，就它叫做皮。皮实际上就是把当时的短剑
哦，
这个装在了这个长杆上。
长杆上。
实际上到了汉代以后，这个皮实际上它有逐渐取代毛的这么一种趋势，对吧？
对。
这个像这个二十一世纪以后吧，在这个连云港。当时挖掘了一座汉墓，其中出土了一个汉代的武库的籍簿，就是武库内的储存的武器的登记表。
哦，
我们就可以从中表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在所有的冷兵器的近战兵器里面，毛类的武器是最多的。
哦，
但是毛类的武器中又是以皮是最多的。
最多的，因为皮的效能作战效能比毛要高。
对，但是汉代的时候的皮，它跟这个战国时代的皮它已经不一样了。它这个虽然说它的装柄皮跟毛它有一个比较，本来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就是说大部分的常见的先进时代的皮都是用挺来装柄的。
哦，
挺就是这个皮或者叫这个大毛的毛头底下它有一根很细的一根金属条。
哦，
它是把这个金属条插进毛杆，然后再用绳子或者皮条来固定的，固定的方式。但一般的毛我们都知道，它底下是一个桶状的，叫做锹。
对，
他是把这个毛杆也就是臂插到这个锹里面去，然后用绳索或者是用木钉来进行固定。但是呢，到了汉代，它的随着这个毛头越来越长越来越大，它实际上它的毛头这个逐渐就拥有了这个剑形，就是短剑的形状。但是呢，它的固定方式还是以这个用锹来装柄的比较多。
所以在汉代其实就是毛跟皮有点就是做成了一个东西，这种感觉。
这个准确的说是毛跟皮，毛被做得越来越像皮，然后到最后这个皮的这个讲法在汉代以后没有了
、就消失了，都叫毛了，是吧？
同时说来，在汉代，在东汉以后，这个还出现了一种新的毛，它叫做槊。
槊哦，
对，
哦，
槊这个大家应该很熟悉，这个曹操这个横槊赋诗，
对
吧？
对对对。
槊这个在《释名》，就是刚才前面讲过的这个文章里，他也有已经有讲到了。什么叫槊呢？就是说毛长丈八，
哦，
曰槊。丈八就是一丈八尺。汉代的尺
丈八蛇矛，
对，后面我们会提到这个丈八蛇矛，对吧？这一丈八尺，这个大致上就是四米多，因为汉尺是23.5，我们取。在找到的很多汉代的尺里面取一个差不多平均值吧，23.3或者23.5，
哦，
这个再乘以18，
哇，
差不多就是四米出头一点吧，
哦，
对吧？而且他后面还补充了一句叫马上所用，
哦，
在马上用，
有点类似骑枪，
对，是的，
这种感觉。
我个人是怀疑说这种武器它是从这个中亚从传进来的，因为在更早的时代，在公元前。对吧？像波斯还有这个希腊化国家的这块地方，它已经有一种叫做 Kontos 的一种，的一种骑枪，就是四米以上的，
就已经是这样。正好说到这儿，您能给我们讲一讲，就是矛究竟是一种，就是怎么在战场上怎么使用的？就是有哪些大类？
矛的话，
简而言之，其实对于游戏玩家来说，我们比较习惯的就是枪兵属于克骑兵嘛。
对，这个因为它通常它就具有一个长这么一个特性嘛，
对，
而且它比较廉价，它整个矛它需要的金属，对吧，
就非常少，
并不会比一个短剑更多，对吧，
对对，
但是它又很多比较容易的做的比较长，这个大家应该知道，这个全金属的东西，剑的高级跟低级跟它的长度有很大的关系，
对，
但是矛要加长还是比较容易的，
对，
还是比较容易的，这个。然后就是说像矛的话，在从我们中国来讲，这个普通的矛还有皮 还有槊，它的用法应该都是并不完全一样的，
并不一样。
因为像矛，它的矛头经常是夜行的，它很小，
嗯，
它两侧虽然说也有开锋，但是呢，它的切割的作用并不会很明显，因为它的这个刃很只有在这个矛头上很短一点点，
对，
它主要还是靠这个戳刺，
哦，
靠矛头来戳刺，
所以它使用很像电影里或者游戏里表现的，就是列队。然后放平等待这个骑兵。
对，这个也是从它矛本身的特性来讲，因为它很长嘛，它是一根很细长的东西向前，
对，
所以说你一个横排可以布置很多的这个东西，对吧？
哦，确实是，再加上它很长，它确实是那种短兵相接的时候就变得不是那么好用，是吧？
这个好像说这个
是可以通过队形来弥补的，
哦，就用队形来弥补。
对，
这个好像说中国的传统武术里面还有一种长兵短用的这么一种
对
这么一种用法，对吧？这个总是有办法。矛是这个，在我看来就是说，除了这个冷兵器之王，恐怕是弓箭吧，
对
吧？
对，
但是把弓箭把投射武器拿掉的话，这矛恐怕是冷兵器之王了。
对，因为啊比较早出现，大家玩的比较转。
全世界所有的民族，无论先进与否，它几乎肯定都有这种武器，
都有矛，是吧？
对。
那中国出现过就是您刚才说上就是大批列装类似骑枪一样的长矛武器吗？
这个东西它的列装恐怕是说，因为汉代的时候市民里已经讲到它了，说明这个武器已经存在了。
存在。
但是就是说大家都知道在这个在十六国以前，对吧，没有什么很确切的证据可以证明就是说中国的骑兵已经普及、已经普及马镫了。
哦，对。
但是并不是说是没有马镫的骑兵他就不能使用这个四米骑枪，因为像在波斯，像在这个希腊化国家，甚至是在罗马的后期的罗马、没有马镫的骑兵一样可以使用这个骑枪，但是这个东西一般来讲不太属于我们中国的这个骑兵传统。
哦，
所以它的普及恐怕还要再往前再往后这个、
明白，
再往后一些，大致上恐怕要到这个南北朝的时代才是这个马槊大量这个大量普及的时代。但是我们不排除说三国时代有一些武将，有一些这个就是说武力比较惊人的这种人
可以用一用，
玩得转，
这个恐怕是已经会用，但是没有什么明确的记载。顺带提提这个丈八蛇矛，丈八蛇矛实际上是记载是这个我记得不是很清楚，是这个十六国还是南北朝，就东晋十六国还是南北朝时代的一个很勇猛的武将，他用丈八蛇矛。
哦，然后后来
被这个三国演义安到张飞上去了、对吧？
因为并不是常人所能用的，
这也不是常人所能用，因为一个武器它要使用它要普及，对吧？
对啊、
这个总是要一定的时间的嘛，是吧？
对，而且丈八蛇矛属于一个比较特别造型的一个武器，它的用法的话应该跟普通的槊可能也会有点不一样。嗯，它有一个叫做波浪线的这种刃嘛，
刃锋。
那么它在脱钩或者说是扫击的时候，应该会特别的突出。
这里我要补充一点，所谓的一般来说，考古学上认为，所谓丈八蛇矛，它的蛇只是指它的矛身，因为它已经长四米了，
所以
这已经是个非常细长的事情了。它的蛇恐怕是从这个角度上面
就是舞动起来之后，它在抖动，像蛇一样蜿蜒。
像波刃武器。一般我们所知的可能是宋代以后才出现
才有的，
所以丈八蛇矛并不一定只是它的这个矛身这个刃，
在那个时代，对吧？一个能在马上使用四米长的这种骑枪，这已经是非常惊人的事情，
是并不需要它刃有多么复杂。
这个可能在比如在西方吧，在波斯或者是在罗马这个文化圈里面，这个事情不算是太奇怪，对，但是它也是精锐骑兵了。
对啊，
这类的骑兵都是甲级巨装，都是非常精锐的，对吧？
嗯，
但是在中国的话，当时的话，轻骑兵。骑兵总体来说还是装备还是比较轻的，对吧？
哦，明白。那在游戏里一般矛怎么表现呢？其实我印象比较深的，比如说全战，对，刚才已经说了，全战枪兵，有点类似一个
代表性，
对，以逸待劳的这样一个模式。在虎豹骑里，就是您这边是怎么考虑把这个矛做到这个游戏里？
这个矛，它有很多种不同的定位啊，这个让我们竹美来介绍一下。
在虎豹骑里面的话，矛的话，根据它的长度和它所匹配的兵种，还有不同的设定。比如说，我们分为，重型的步兵长矛和轻型的步兵长矛是两种，一种是可以搭配盾牌使用的，是属于轻型的这种矛，它相对来说长度会短一些，然后它是单手使用的，那么它更多的是形成一面盾墙的时候，搭配在盾牌边上，形成一个倾斜角，一边支着地，一边架在盾牌边上，好形成一面防御墙，这样那它的机动性相对来说的话可能会稍微差一点。
这个造型其实跟我们印象中罗马的方阵很像，它这个是有在中国使用，也是有史料支撑的，
像这个兵马俑里面它有一个坑，它有一部分坑，它里面一整块的兵 的这个士兵都是使用这个超过这个四米长，这三米多吧，将近四米的这个长
矛，
对吧？
然后依然使用大盾。
你是说是这个？
对，就是一盾一矛的这样一种配置。
一盾一矛的这种配置那就更常见了。对，中国其实大部分的单位都是配盾的，
哦、
全世界都是这样。
然后配盾单手使矛是吧？
对，是的，
对。
然后另外一种游戏里是怎么设计的？
嗯、另外一种的话，就属于比较著名的，我们称之为魏国县的一种重步兵。这种重步兵的话，它特点是重装，然后配用一根特别长的长杆。那这种长杆的话，它首先不能搭配盾牌使用嘛？
哦，它是双手使用。
对，它放弃了盾牌就得用重装。然后它的长矛因为长度够长，它可以架成很多层的，比如说3到4层的这样的一个防御线。比如说跟原来的那个短矛是不一样的，短矛大概接触面只有一层。
哦，
一旦穿过第一层枪的话，很可能就接触到后面的人了。而这种重型长矛的话，它可能前面可以架出2到3排这样的不同的矛尖，穿过第一层还会受到第二层的阻挠，还会到第三层。那这样的一个长矛阵，相对来说它的推进能力，还有那个拒马能力会更强。
哦，明白。
是一个
这个在汉代就是我们已经就是很条理分明的区分了单手矛和双手矛的这样一个区别，
因为这个我们中国不像是这个像希腊世界对吧？它的这个希腊重步兵通常使用的圆盾，或者是说这个马其顿很有名的这个萨里沙这个战术对吧？
对，
它经常它是使用壁挂盾的。
哦，
我们的中国的这个汉晋时代的军事体系里面，这个基本上没有见到过类似的东西，对吧？
哦、
而且这个汉代还有三国时代，它都有一种单位叫做县阵，
县阵、哦、
叫做县阵式。像很有名的三国时代很有名的这个的这个典韦，他就是作为这个县阵式，他当然他这个叫做县城嘛。叫做县城，它城就是经常这个城这个字经常就是通正的，在古代是
通
假字，
通正，
它叫县城。
哦，
这个像这个很有名的县阵营嘛，
县阵营。哦，
像这一类的兵，就是说在这个史记中记载，它就是身披甲，但是不持盾，
不持盾。哦，然后使用双手的大矛，
使用双手的武器，或者是使用这个像戟这一类的武器，对吧？它主要是体现出它的突击性。
哦，明白。
的这种单位。
那说到戟，那正好这戟跟矛它又有什么样的这个区别呢？这两种，
戟这个东西说起来就比较复杂了。戟要说起来就要说到戈，对吧？戈这个东西在中国是一种这个比较独特的武器，对吧？
中华文明比较独特的武器。
当然，这里要补充一下，就像很多的这个专业术语都说到过一样，长得像鸟嘴，就鸟喙一样的武器，当然不是这个中国只有中国才有，对吧？像欧洲，它在铜器时代，它也有出现过这个类似的，很像鸟嘴的这种铜制的武器。他们一般把它归作是铜斧这种类型，像鹤嘴斧这种类型的东西。
明白。
像中国这个周围的这个草原民族，就是说差不多在中国商周时期，他们的铜器时代也有使用类似的这种长得像鸟喙一样的武器。我们一般把这种叫做桌，对。但是呢，他们在这个差不多比较早的时期里面，他们跟中国的戈还是相似度还是比较高的。但是随后往后发展了之后，它逐渐发展成一种钝器了。
哦，
钝器了。
对，它不再开刃了，它就是一个圆柱形，它就是一个圆柱形的一个锥，
哦，
的一个横向的锥。但是在中国不一样，中国的戈是一种很多面都开刃的一种武器，它有上面有上刃，有下刃，还有锋。
嗯。
到了歌的最后阶段，差不多发展到战国的时代吧，就像秦歌最著名的秦歌，这个很多这北京的国博里对吧？
对，
这个就有一个吕不韦邦相四年歌吧，这个名字我记得不是非常清楚了。
我早上才去看的。
对，他这个就叫长胡任内歌。
对，
哦，
他不仅是说这个歌的这个原来的这个杀伤部，它上面有开刃，他连后面的这个用来固定的这个内这个部分的，它上面也开上刃了。
哦。
就是说，如果是说从这一点上来看，为什么我们中国的戈它没有发展成像这个其他民族的桌这样子的，最后把刃取消了，变成了一个完全是一个靠锤击的武器了、
嗯？
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用法跟他们其实并
不一样，
这并不太一样，对吧？
您能那个就是比较准确的，就是定义一下戈是一个什么类的、什么样的武器？
戈还有后来的戟，这个在我看来它是一种多功能武器，它的特点就在于它的攻击方式特别的多，对吧？
啊、哦，对。
比如说像戈，它可以捉鸡，它可以勾鸡。
哦，对，
因为我们古代的文献里经常把它叫做是勾兵嘛。
哦，
虽然说勾未必是它真正唯一的这个作战方式，但是肯定是它非常重要的一种作战方式，不然古人不会这么说。
是。
然后其次就是捉鸡，因为它有锋。
它有锋。哦。
然后它还可以推鸡。 对吧？因为他还有
另一面，
他还有上任，
上任，对
对。然后像几，在我看来的话，其实它是歌的一种发展和一种延续，对吧？
嗯，
因为到了汉代的记载以后，这个变成怎么几歌是什么东西呢？人家的解释就是歌是平头几嘛。
哦，歌就变成了平头几。
对，
然后几是在
几是竖头歌或者翘头歌，他的头翘起来了，对吧？
哦、
最后成了风。当然这是汉代的时候的状况。汉代以前的话，几是歌的一种，也是歌的一种加强型了。
哦，明白。
比较
几是只有横风是吗？然后
歌
是只有横风，
歌是只有横风。然后为它增加一个直风，就是为它增加一个矛头，这是一种方式，在先秦时代比较流行。最早的话，商代末期的墓葬里面就已经出现过类似，但是当时还没有几这个字。
嗯，
哦，
同样的这个有上风的，有直风的这种几的话，现在我们考古已经发现有自鸣器，就所谓自鸣器就是它自己上面有铭文可以告诉我们它叫什么。
哦，
比如有一个叫做燕侯五歌，是古代燕国。
哦，在那个时候已经叫做歌，
它那个时候还叫做歌，它是差不多西周时代的这样一件东西，就是说几这个字大概是到春秋时代才出现
、
哦，也就是这个字出现之后，这一类的武器才被叫做是戟。
戟，然后戈的这种模式渐渐的就类似兵器了嘛，就统一成戟的。
就是说在实战中，戟用的越来越多，戈用的越来越少，越来越就是作为仪仗啊这一类的东西。结果到了汉代，最后对，就在汉代人看来，这个戈就是一种戟而已，对吧？
哦，是这样，就也是统一在一起了。
对，是的。他这里面还要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一个中国，对吧，这么有独特的一个武器，这个戟，它其实经历了一个失传和再发现的这么一个过程，对吧？在
曾经失传过。
对，是的。因为像戈的这个戈的造型，对吧，其实我们中国人从古至今一直大部分人都是知道的，对吧？
对，
这个东西一般都是没有疑义。但是戟这个东西到底是长啥样的，
对，
对吧？因为
就知道吕布有一个，
对，有个方天画戟。
对，因为其实这个方天画戟并不是真正的戟，对吧？
哦，
方天画戟这种造型的兵器最早它出现在宋代的兵书里面，
嗯，
对吧？它被归在刀这一类，叫做戟刀。
哦，
按照我们中国的这个汉字的这个造词的方式的话，除非你是个兼义副词，就是说这两个字都是相同类似的意思，比如池塘这样子。
对，
它但是很明显戟跟刀不是同一种东西。
对，
所以说按照我们的理解，对吧，这个戟刀是一种有戟的特征的一种刀，这个其实从现在看来是挺客观的，对吧？
挺客观的。
但是这个戟刀出现的这个时代正好是真正的戟它逐渐消亡的消亡的这么一个时代，对吧？因为随着军事传统大概从这个南北朝以后，对吧，
嗯，
这个北方的军事传统逐渐这个替代了中原本身的军事传统，特别是这个南北朝最后被隋代统一的时候，
是的，
嗯，
因为是南方的王朝实际上最后被北方的王朝征服了，对吧？
是的，
所以它的军事传统逐渐的也以北方为主了，
为主。
再加上戟这个武器，因为它多功能嘛，
嗯，
就是说这里要补充一点，就是说跟戈相比，戟它随着后来的发展，它还增加了一些其他的功能，比如说插刺。
哦，对，
因为戟的这个小枝，就是说原本设计吕布射的那个东西，对吧？当然它不是方天画戟上那个月牙形的那个东西了，对吧？
但是有一个小枝，
对，它那个小枝，它逐渐本来是平的，它可以用来捉鸡或者是用来勾。
对，
在汉代的时候，它逐渐的就发展成就往上翘了，
哦，
最后就变成一个两股类似两股叉的这种造型的武器，对吧？这个是叉刺，这是它在汉代逐渐发展具有的一种新的一种功能吧。
所以就是正好宋代那个时候市民文学兴起，然后再加上戟刀出现，所以就是方天画戟就突然就是，
对，这里面还有讲的一个就是这个方天画戟，就是说这个戟它逐渐退出实战了。
哦，
它变成了一种像门戟猎戟这种仪仗，而且它加上它又不是用金属做的，它的外观也不完全跟作为武器的戟一样，所以说到最后面这个中国人就逐渐不认识它了。再加上《三国演义》这个出现之后，对吧？
把戟跟戟刀又混淆了一点。
这个逐渐的，因为人们不知道真正的戟是什么了，所以说这个戟刀就取而代之了。直到这个差不多清代的时候，可能清代或者是更早一些的时候，会有一些文化人开始怀疑，因为当时人们知道的这种戟，跟这个古书里面描述的戟好像对不太上，
不一样。
是的。
然后这个，但是当时中国还没有考古学。
嗯。
但是中国有经史学，对吧？但是没有系统的考古学，所以说人还是想不清楚，对吧？很多的文化人一直到二十世纪的上半叶 一直都在猜测这集到底是长啥样，对吧？
哦，
当然到最后是说是二十世纪这个五十年代以后，随着考古的这个发展
啊，有史料来证实，
对，实物变多了，还有这个就是实物跟比如说跟墓葬里面它的一些这个一些文献，它的一些吉部上面的名字对照完之后，对吧，
能对上了，
这个能对上了，我们才知道就是原来真正的这个吉是什么样的，先秦的吉是什么样的，汉代的吉是什么样的。
明白。最终确定的时候是在几几年，是最终怎么定下来？
这个东西它是一个过程，
其实是个过程，
对，这个没办法说它到底是在哪一件具体的事情以后它逐渐定下来，这个只能是说随着资料越来越多，对吧，它的这个对吉的定义，对真实的吉的定义，它就越来越被人所认可，然后逐渐它就成了定论了。
嗯，哦，不过吉这个东西因为是就是中华文明比较特有的一种东西，我发现就是游戏里基本上不太呈现，因为很多人也不太理解，就不太
用，
对，不太清楚怎么用。那到时候就是您在这个做游戏的时候，把游戏里设计出几之后是怎么把它，就是尤其是我比较好奇它怎么跟长矛区分开的这个东西。
对，几的话实际上一开始是从用法上进行区分吧，我们的那个武器攻击方向它就决定了它的用法是不一样的，比如长矛以戳刺为主，那它的攻击方向主要是前向的，
对，
而戟的话可以扫，可以勾，
然后可以扫击，
特别是勾，它可以将敌人拉到自己面前，或者
是它加了这样一个动作，
对对对。然后，而且我们在考证的时候发现，有的戟的头部啊，就是汉代的戟的头部，可以长达70厘米，这么大的一个攻击范围，
嗯，
那对于很多玩家来说的话，它可能是一个非常诱人的一个判定。
哦，确实是这样。
对，所以说它的手感就特别好，他们不论在近处还是在远距离嘛，都有一个不错的杀伤效果。
就是因为那个我之前也玩那个奇砍嘛，然后它的这个，其实我觉得虎豹棋输入的逻辑跟奇砍比较像，大致也是先挥动，然后用鼠标输入挥动方向，
先抬手，对
对，然后再这个攻击。所以在虎豹棋里，就是长矛，矛的话一般来说就是类似棋砍中长棍刺击这个动作为主，是吧？
矛是以刺为主，但是可能如果说做成我们说的枪类的话，
嗯，
就是刃锋比较长的这种，
嗯，
然后它可能更倾向于可以拨挑，
可以拨挑，
左右向的话是可以拨挑，这跟棋砍不太一样，
哦，
也是我们中国的一些特有的一些动作，对对。
所以这个啊，然后在游戏里挤的话，就可以加入更多的就是挥动的动作，
挥动
动作带来的收益更大，
从上往下的这种凿击，因为它有一个很尖锐的小刺，小枝嘛。这个小枝的话是破甲利器，特别针对那些穿重甲的目标的话特别有效，所以着急也是一个很好用的方法。
因为我们游戏里面这个它的这个穿刺攻击，这个对铁甲的是比较
设计
来说比较有效的，而且挥砍对于说实在对于比较新的玩家来说它比较容易命中，对吧？
是这样是这样，
这个戳刺是一个相当来说比较高级一点的，
对，确实是
需要熟练度。
不过这个戟这种就是形象在美术设计的时候，就是您当时是遇到什么困难吗？就是还原它的这个样子。
说实话一开始那个我们团队的人员并不足嘛，然后考证工作都是由我一个人来完成的，那当时的话确实有一些戟的那个安装方式固定方式是有错误的，这个玩家
还没去什么的，
对，那时候他还没加入，然后当时可能玩家还没有注意到，甚至现在都没有注意到，其实那个戟的安装方式并没有借用目前的这种套筒式，而是直接是用绳捆固定的，有点类似戈嘛。后来
这个准确的说是因为它戟的安装方式这个本来确实是比较独特的，
对，
哦，
不过它其实戈跟戟它是同一套的安装方式的，它是把这个内或者是戟的小枝这一部分，它把它插进横的插进一个木杆的一个头上去，是吧？
哦，横着插，
然后再用绳索这个从上到下这个有好几个固定点这样固定。
哦，
这个东西看国外的对中国的，特别是国外对中国的历史资料里面，这个安装方式几乎就没有对的，对吧？我就没有见过对的，对吧？
哦，
这也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地方，对吧？
所以在当时还特意就是发现了之后又修改了一下这个画面表现细节。
我们还专门拿了实际测试过这种安装方式，看看牢不牢固，就是将这个小枝穿过这个杆子，它有的时候杆头会加一个铜套或者是金属套，然后加强它的强度，然后再加上底下的绳捆的话确实非常牢固。
哦，就算是一个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一个方式。
对对，
但是它比较麻烦。
哦，
对，它的安装比较麻烦，再加上这个戟就跟接前面说的，对吧，因为它的攻击方式比较多嘛，它有特别是汉代的戟，它有一个直刺的，它有一个锋，旁边还有一个小枝，对吧？它的这个制作起来，你看它的无论是需要的料还是说需要的工艺都比一个矛
高特别多，
复杂多了，对吧？
是的，
所以说这也是他逐渐退出战场的这么个原因吧。
没错，而且刚才我们也说那个骑马也是砍杀了，就是我们说兵器要提到砍杀这个阶段，所以我们刚才说了很多这个很长的兵器，接下来我们该说一说就是我们更熟悉的短兵器吧，应该就是刀剑这个概念。
对，刀剑这类的兵器我们叫做叫做体兵器，对吧？就是说、
哦、它其实位
这个剑在古文里面解，它就是简，以防非常，就以备非常。这个具体的这个文字我没办法这个很准确的背出来，但是它大意就是说剑这个东西它最早产生，它是为了
防身，
它是防身。
哦，
因为早期的剑都很短的，剑这个东西恐怕不是中国原创的这么一种武器，对吧？剑
还是很有文化共性的一种武器，是吧？
对，是的，剑这个东西它可能是西周的时代，当时这个武王伐纣的时候，他就提到过一种东西叫做劲弩。
劲弩，哦，
劲弩或者叫做劲弩刀，它其实是从这个草原民族传进来的这么一种，在当时这种所谓的剑就跟现在的匕首其实差不多的长度，
很短，是吧？
对。但当时的话，中原的话，主要的武器传统还是斧头，像夏代主要都是用斧头作战，对吧？用斧钺来作战。到商代就开始主要是用戈来作战。像剑的话，逐渐是应该是到周代以后才开始普及的。
哦，明白。
而且它的最早我们见到它的一个词，这个劲弩，它就不是一个中国的，它是个音译。
哦，
它进入的话可能是阿尔泰语系的民族，它的语言中它是天的意思。
哦，
因为他们平常像汉代的时候记录，像匈奴他们祭天，
哦，
就是
用这个东西，
用这个进入刀，进入刀实际上就是短剑。
哦，
短剑是他们的一个祭器，对吧？
哦，祭祀刀这样。
所以它在那个时代传进中国的可能也继承了这么一个名字，对吧？
嗯，然后后来逐渐才演化为剑。
对，但是呢，这里还要对于中国的剑还要特别的提到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一般把英文里的 sword
对翻译为刀剑，
这翻译为剑。
剑，对
对，因为我们通常一般来说认知里面刀是 knife 嘛。
对啊，是。
对，但是其实在英文的语境里面 sword 它是无论是单刃还是双刃的，像中国的长刀在这个语境里面它其实也属于 sword 的，
就是说 sword 指刀剑。
对，是的，是属于一种，而这个 knife 其实是指小刀，
哦，
像匕首这种长度的刀，它是叫做 knife， 对吧？可能只有这个像匕首跟这个 dagger 这两个
dagger,、哦，
对，这个可能比较对，对吧？
对对对，
这两个
这样确实能对，
这个指代比较对，但是这个剑就比较复杂了。像中国我们其实这个游戏里会出现的比如汉剑或者是环手刀，其实放在英文里其实严格意义上都是属于 sword 的，
啊，都叫 sword， 但是我们会把刀跟剑分开。
我们在游戏里面在这个特别是译名，因为 要出英文版嘛，在译名方面也遇到了这很多
很尴尬，
很多的麻烦，对，
嗯，
但是我们经常就是说需要把一个东西称作是 single edge 的 sword， 对吧？
单刃剑，
把一个刀这样子称呼，对吧？
但其实在汉语语境里没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一说刀我们就知道是一刃有刀背，一刃有刀刃，
嗯，
但是剑是双刃都开的，是吧？
对，是的。
哦，那汉代的剑有什么特点？就是汉代已经开始使用铁剑了，是吧？
其实准确的说，铁剑在战国的后期就已经、
嗯，
使用量就已经挺大了。
哦，
像楚国，南方的楚国跟北方的这个燕国，对吧？
嗯，
他们都是有这个比较发达的这个、
啊，冶铁工艺
的冶铁业，对吧？当时的话，像剑这个东西，一开始就像我前面所说的，剑很短，三十厘米以下。
对。其实我之前知道那个青铜工艺下剑也没法做得太长，是吧？
其实说来，如果说到这一点的话，我们中国的青铜时代来的跟西方，特别是跟地中海地区相比，它是比较迟的，
比较迟。
但是我们，而且中国是一个缺铜的国家，
哦，
我们缺到说可以把铜作为通货来使用，
啊，对对对，是的，
来使用。但是这个东西就说到一个更惨的事情，就是我们的金银实际上更少了，
更少，
对，
对，
所以只能用铜来当通货。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么的稀缺，所以说中国的这个铜的冶炼和制造的技术发展到了极致的程度。
哦，是的。
虽然说这个比如说周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短剑都三十厘米以下，到了春秋战国，到春秋时代就有五十厘米左右的这种剑，
把铜打到五十厘米，然后还能保持起码的就是战场强韧度。
对，这个然后到了战国时代就可以见到一些超过六十厘米的这种剑了。实际上到战国晚期， 其实已经有可能有80厘米左右的这种铜剑，所以这已经是铜剑的
极限
长
限，
可能长度是极限了，对吧？
哦，
为了这个事情，中国甚至说中国的这个铜兵器的制造，甚至出现了这个复合剑的制作方法。
哦，很早就出现了复合剑。
复合剑它就是为了应对这个长跟强度的这种
矛盾
的这种矛盾出现的。它的比如说它的脊部比较软。
哦，
用比较软这个稀含量比较低的这个青铜，它的刃部用稀含量比较高的青铜。
哦，
这样子的话就它就是韧性跟这个刃的硬度，对吧，都可以兼具的这种方法。当然这个也是昙花一现了，因为很快到了稀罕
了铁
这个冶铁也发生了巨大的发展。这个铁剑其实并非是在稀罕出现的，因为这个战国时代也有已经有一米左右的铁剑了，最长甚至可以到1.4米。
哦，
但是当时并不普及，
明白？
汉代的这个冶铁业的发达，让这种长度的铁剑变得比较普及了，
可以列装了。这种状态是，
在这个我们一般认为，在西汉的前期的话，剑就跟先秦时代一样，还是一种主要的一种步兵使用的一种短兵，
短兵器。
对，它一般来说，这个剑盾是一种很常见的
配置
的一种配置，对吧？当时的话通常来说1米以上的剑在考古发现里是很常见的。
哦，
是非常常见的。当然剑的这个兴盛时间并不是很长。
哦，其实剑就是兴盛很短一段时间是吧？
它作为实战兵器，这个铁剑兴盛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大概差不多也就在武帝甚至是昭宣，大概是昭帝跟宣帝之后吧，这个另外一种的这个短兵
就出现了，
这个就是刀，对吧？
哦，刀在剑之后出现是吧？
刀这个词在古文里面它大致取的意思就是说它刀就是道 就是砍道。
哦，
它是取就是斩击跟斩杀的这种感觉的这么一个意思，对吧？
哦，
因为我们中国的字通常来说本来一般来说比如说像造字的规则，比如说这个象形啊，
对，
这个会意啊，这个转注假借啊，这种的方式来造。但是这个刀明显不是一个象形的，它就是一个后出现的一个词。
对，
这也就是说明这个刀它是一个这个比较后生的一种兵器，对吧？刀一般来说现在认为它是削刀放大以后的一种结果的。削刀是一种，它就是我们现在叫做削刀，其实它古代就叫做削。
嗯，削，
它其实是就是工具刀了。
哦，
比如说你用来裁衣服啦，用来削竹简啊，全部都是用这种长度，它很短，就是20-30厘米这种长度的。
哦，明白。
它是一种单刃的，这个有一定反曲，但是也有正曲的这种单刃的一种锐器吧。它通常可能有一些比较长的，可能长到40厘米左右的，可能也有防身的功能，对吧？但是它主要还是工具刀。
哦，因为是工具，所以一开始它就是单刃的，是吧？
因为它的功能需求，它只要做成单刃的就够了，
就够了。哦，明白。
然后估计是按照我个人的估计哈，就是因为汉代武帝以后嘛，因为经常在边境爆发了大量的战争，
对
吧？所以说从武器供应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它可能需要一种更廉价的一种更
容易列装、
更容易大量生产的这么一种兵器，对吧？
嗯。
那这个而且双刃跟单刃相比，它要磨两道刃出来，
对
吧？
对对对，是。
而且它的这个强度要维持同样长度的武器的强度，恐怕也更难，恐怕也更难一点。
对，难很多。
而且顺便说一下，这个汉代的刀，它的背是非常厚的。
哦，
有的我见过的数据有厚到1.5厘米的。
哦，对，那应该也很沉是吧？
它的截面差不多，多数的这个汉代的刀，这个它截面是个三角形。
对，
它从重量的角度上来说，汉刀很窄。
哦，很窄，
很多的1米以上的长刀，它的刀刃的最宽处也就2厘米多，
两厘米。哦，但是它厚1.5厘米，
就是说实际上它的造型跟我们后世的这个比较晚近时代，比如特别像抗战大刀啊这种刀，它造型其实相差非常远，它是一种非常修长的一种武器，对吧？
哦，又长，然后就听起来有点像根棍子，
又长又细，对吧？
又细。哦，
你可以理解成它是个锥，它跟锥更接近。
哦，跟锥更像。哦，确实是这样。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汉代的刀嘛，它通常来讲它背后会装一个环。
哦，这环有什么用吗？是
这个环的也是从削刀延续下来的，因为削刀它有一个需求，就是它要挂在腰上。
嗯，便携。
它背后有个环，它就可以直接把削刀就 套一个鞘就直接把用环挂在腰带上，
结果猎装的时候就把这个继承下来是吧？
这个东西出于什么原因目前这个也不知道，但恐怕是一种我个人觉得是一种习惯
啊，所以就是环我们说的环手大刀，
对，
就
是
这么来的。
其实汉代它也有没有环手的刀，但是不像环手刀这么常见，
不这么常见是吧？
对，
那其实就是使用刀剑战斗的步兵在战场上是就是怎么呈现的，在实际作战的时候有什么区别吗？
像如果讲到这个东西的话，他就要讲一下这个刀盾或者是剑盾的这种武装人员，对吧？他未见得一定是在战场上。比如说你像这个各地的，比如说像汉代，他的政治体制嘛，他的政治体制，他的这中央政府的这个管辖范围时间一般只到县，
对，
之下的都是地方豪族自己这个自己掌控。这些豪族他自己的私人武装，对，
使用
这个对他来说，像刀剑是一种比较容易。
使用
比较容易使用又比较容易配备的这么一种武器吧。
嗯，
然后在实战的战场上的话，因为其实这个从我个人的理解上来讲，因为中国是一个非常讲究投射武器的地方，
是
这个后面会，
对，一会儿我们就说到
这个后面会讲到，对吧？所以说像这个使用刀剑跟盾牌的这种单位，它对于这个维持战线是很重要的，
主要是起这个作用。
对，是的，它也作为这个使用其他长兵器的这个武士的一种副武器的一种的卫体兵器，对吧？
哦，就是等到就是近身搏杀的时候才会拿出来使用。
对，如果是像比如说像将领的他的亲兵啊，
嗯，
这种类型的近视的话，像刀剑这种长度比较有限的东西，它比较容易携带啊。
哦，有道理，是这样。
你不能让每一个将军的卫队都拿四米这个长矛子出入，太麻烦了。
他有他需要的一些小空间啊，他必须要用这种短的武器。
嗯。所以就是在游戏里，我觉得刀跟剑算是几乎是各式各样游戏里一定会出现的一种元素。然后其实就是我说一个我印象比较深的，其实就是奇坎一般大家都拿一把短剑开始练习它的最起码的这种搏杀的这样一个系统。然后在虎豹骑里，就是虎豹骑会把刀跟剑完全分开嘛，就是在玩法上。
其实并没有完全分开，因为他们两个的用法还是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嗯，
毕竟都是一种叫做单手持着利刃兵器嘛。
嗯，
那在用法上面，我们可能从它的一个性能上面来区分。
嗯，
比如说它同样都是可以搭配盾牌的。嗯，那么刀的话主要以劈砍性能著称。
对，
那这种武器的话，对于那种轻甲目标，比如说皮质的或者是穿着那些布衣的目标的话，那杀伤力是非常巨大的。
哦，明白。
而且它的速度很快啊。
那在使用速度上，就是刀跟剑有很显著的区别，还是说明代就是游戏里
刀跟剑跟斧头和锤子有比较显著的区别？
哦，但是他们俩之间没有太一点。
那剑的话，它因为本身刺激的效果特别好，它劈砍的效果会差一点，因为它的重心更接近它的那个手的位置。
哦，
那么刀的重心更接近刀的刃的中部。
嗯，
那这样的话，它的劈砍的威力的话比剑大得多。
哦，
但相对来说，它的穿刺效果，因为它有一定的弧度，穿刺效果要比剑差。那剑有一个那么尖的头的话，作为戳刺武器，可以达到非常好的那个破甲效果。
啊，所以在游戏里就是把这个特点表现出来。
对对对，
这个要补充一点，因为在我们游戏里，玩家特别喜欢穿铁甲，对吧？
哦，
因为哪怕就算是其他的甲，对吧？就算是防御效果，其实有的时候比铁甲更好，对吧？
但
玩家
还是喜欢
穿铁甲的。
看，
对于穿铁甲的目标来说，对吧？刺激是比较有效的，
对，更有效。哦，
但是就跟前面的甲长矛一样，刺激终究是比较难的
特别难命中。嗯，有这个问题。
所以说我们的专门做的新手武器里面就有一把刀，就这个刀的方向，这个讲到方向，你玩过奇坎就会知道了。
对，
方向还特别少，对吧？
啊，对对。
对于像松鼠这样的高手来说，人家根本不放在眼里，但是新手都很喜欢。
对，就很喜欢。
对，他不能接受那种攻击角度或者说范围比较窄的一些角度。
嗯，
然后他就喜欢左右横挥的这种。
但是刀就可以这样，就很好用，很友好。
对对 对， 对， 对。
在虎豹骑里，就是您作为艺术，就是做美术设计的时候，最终选择了就是什么样哪些刀或者剑的造型呢？
哦，这刀剑这种武器在虎豹骑里面的类型不比长杆少，也是最多的类型之一了。
嗯，
它分为那种超重型的和很短小的。
哦，
两种类型。超重型的刀剑的话，长度可以达到超过一个人的身高。
哦，就是
这种。
啊，
对，这种也是汉代特有的这种。
啊，汉代就已经
冶金工艺才能达到的这种非常高质量的刀身。
哦，
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说刀身的质量不行的话，经常在格斗中就会因为它的过长然后折断。
对，
这时候是非常尴尬的。但是汉代的刀条质量真的是 非常棒，
非常非常棒。
然后经常是作为出口的一些道具，然后商品嘛，流到其他的国家。
像这个罗马的，他的这个他的普林尼，他写的一本这个书籍里面，他就提到塞里斯的铁。塞里斯是产丝的国家嘛？那这个国家是什么国家？这就不要讲了。
是的，
这塞里斯的铁也是非常的好的，对吧？
在当时就已经很有名了。
对，他就已经出口到这个罗马了，对吧？从丝绸之路的一端到另外一端，对吧？
我的天！
但是武器具体的，它有没有流传到这个罗马？这个现在目前我们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中国式样的舰具最远在黑海。的边上
发现
这个发现过，对吧？
您刚才提到式样，就是在汉代时候中国的铁剑的式样有什么不一样吗？比如说，其实我感觉作为玩家可能对那种比较早期的短剑，比如说青铜剑或者罗马短剑的造型很有印象，但是就是对汉剑或者汉刀的造型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概念，就有什么比较大的特点？
汉剑汉刀它的造型，这个简单的说就是非常的修长，对吧？
就是整体偏长，
对，
然后细长，这样
非常细。
这个就像这个一个古代的他的这个歌曲里面讲，这个佩长挟膝，对吧？贯切云，对吧？这个剑非常修长的剑，挂在腰上，在那个时代就是非常气派的事情啊，
很漂亮。
有一个古籍里面有记载，一个汉代的诸侯王嘛，他去看了荆轲的墓。看了荆轲的庙，他的封国里有一个荆轲的庙，那荆轲的庙里的塑像上就给他弄了一个很长的剑，他看了马上就羡慕了，回家去自己给自己打了一把，据说长度有超过1.7米的的这么一柄剑。当然我们不认为这种剑真的有实用价值，对吧？
但以长为美是吧？
对，但是它不仅是以长，而且是细长。
要细要长，
因为一个武器如果跟棍子一样重，它作为剑它就没法使用，
是这样。
所以说中国的剑。还有环首刀，它超过1米以上，它都有强烈的收缩。它的宽度在从剑柄一直到剑锋之间都有很强烈的收缩。
都要收。
最终的结果就是让这些刀剑，这个实际上都是变得非常的细长的。
细长啊，就跟其实那个之前有很有名的就是。表现那个罗马战争的游戏，就是罗马之子。
罗马之子，
对，我们能看到里面的步兵拿着是那种就是极其宽大的那种短剑。
罗马短剑，
对
罗马。
但是中国的话，进入到汉代就是以细长的刀剑为主。
这里我补充一下，这个罗马人其实也用长，他其实也用一种叫斯巴萨的长剑的，
也用长剑。
他一开始是骑兵用这个东西，它的长度通常也会90到
也很长，
也是90厘米到100。他并不是说他都用这个，他都用短剑的。然后呢，这个就是说，而且是罗马他的使用的这个武器，他使用这个短剑是跟他的这个战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在他的这种战术底下，他这种一种是说很稳，对吧？
对，
很坚定，但是又很死板的这么一种他的一种队形里面的话，他短剑是符合他的这个需求的。
这种宽刃短剑正好就是在短兵相接的时候。
但是
很
恰好的一点就是在罗马衰亡的过程中，对吧？他步兵的地位逐渐下降，骑兵的地位逐渐上升，短剑最后被长剑取代了。
也是这样就被取代。
不过西方的长剑的话，就无论是就斯巴达这一类的剑，对吧？最终到这个大迁徙时代到黑暗时代，最后被这些蛮族他也使用这种剑，最后直接。也是中世纪时代，特别是这方面维京剑啊这类的，都是从这个发展来的。
都是这样。
但它相对来说比较宽，它比较重视劈砍。甚至比较极端的一点呢，它的这种剑连锋都没有。
像大锤。
还有一点就是说，像是我们周边的游牧民族嘛，他也不怎么喜欢我们的刀，对吧？
因为细长。
他虽然说我们发现了很多剑，它的剑具基本上都是中原式或者是仿中原式，剑条可能都是中原出口的。但是呢，它还是用剑，还是用使用剑来劈砍。
还是习惯性的来进行。
但是我们中国它的这个剑术，从现在能流传下来的来讲，基本上都是以击刺这个的这种方式为主，对吧？因为你剑条变得太细之后，实际上劈砍的效果也不是很好。
对，劈砍效果会减弱。
这其实解答了我一个很大的疑惑，因为我玩虎豹棋的时候，一开始我比较不习惯的是它的，就是那个新手刀很细。我一开始就觉得特别不协调。
为什么？
对，就是感觉特别特别脆弱，一点都不像那个棋刊里用的短剑。
其实我们为了让它看起来不要显得过细，已经加宽了。
对，
那实际上就是
实际上真实的刀更细
一些。
就跟我刚才跟你讲的，这个一米以上的长刀，可能它的最宽处只有2.5。
我天！
如果它的极厚是1的话， 对吧？它的两个轴，它的轴向就是一跟二点五，
就是一个三角，就是一个三角形，
就是一个三角形。
对，截面是个三角。
嗯，
也有这个截面，它是垂直，有一部分是垂直的，再收成一个峰的，但这种比较少，
比较少。
这种往后越来越多，到唐代这种以后，特别是像日本。他的这种武士刀的类似的这种风是叫什么东西？叫千仞造吗？还是叫什么？
应该叫镐造吧。
啊，这个是镐造是吧？
对，它有一条镐线。
因为我对日本武器并没有那么多的研究，对吧？
不过那个说到汉代的刀剑，还有一点比较特别的，我觉得有必要姜老师可以再说一下，就是汉剑的夸张的它的护手结构。
哦，
这个在之前或者之后的
这个是我们游戏里面。目前也有出现的一类武器，我们叫做护手武器，对吧？
哦，有一个。
一般来说，按照通常人的印象，这个欧洲的军刀，
对
啊，对，有一个护手，
或者是说这个龙式剑柄的这种，比如说背剑啊 ，backsword， 或者是这一类的，
对对对，
他们通常都是护。一般来说，中国的武器上
没有见过护手式的。
但其实汉代有类似护手的，有全形护手的武器，对吧？
哦，已经出现了，
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少，对吧？但是墓葬中，因为在墓葬里面有发现过，比如说一个西汉的。一个墓葬里面就发现过一个这种带着一个圈状护手的这么一柄铜剑。
哦，
铜剑它可能是名器，对吧？但是名器是中国古代视死如生嘛，
对，
它的名器是实用器的一种模型，对吧？
所以战场上确实有带全护手的剑。
它从按照我们的估计来说，它未必是一种实战性很强的一种东西，因为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古代的这个战场的这个
描绘上
的这个武器的使用体系里面。一般也不是太有这个东西的这个位置，对吧？
可能是一些特殊的人的配件。
我估计这一类的武器它是卫士的武器，
哦，卫士来用，
哦，因为
它是一种剑，是吧？就是
这一类的武器有一整个系列，对吧？
哦，
我们比如说在徐州博物馆里面有发现过装了一个护手上还有一个铁制的毛的，这一个铁制的盾牌的，
嗯，
这么一种
毛，
毛，
哦，拿着护手的毛。
对，
哦，这有点开眼。
我们有见过这个，特别是现在传世的这个高古这个铁兵器里面有见过这个带护手的刀，
嗯，哦，护手刀。
还有前段时间刚刚这个找到一柄，就是说这个带护手的剑。
哦，
它有一个方形的一个圈状的一个护手。
啊，哦，圈状护手还是。
对，这个造型跟后世，比如说跟近代现在的这个什么
剑
蝴蝶刀。
哦，
反而是有点像的，
它有对很接近后世的军刀了。
哦，
就是
很早在汉代就出现
有一个像地形护手这样的一个环。
哦，
汉代的这个护手确实也很特别，比如说在剑上面有横向的这种大型的这种形的护手，这种很像欧洲中世纪的十字剑。
哦，但是在汉代出现了。
对，
但是总体来说它不典型，
不典型，
比较少。
但是在
胡豹旗里做的是哪一把？
我包里面其实都有
啊，就把所有带护手都做进去了。
我们这护手的武器大致上我们分成了一种单独的类型的武器，它的格挡方式是跟其他武器是不一样
了，
是特殊的。对对，
哇，
这个东西可以在后面讲到这个战绩的时候，
战绩时候
再
说，
再详细展开讲的。
那个还有其他哪些就是不算特别列装的长短兵器也出现的？
其实从这个。其实说按照我个人的理解吧，在这个上古，在这个高古时代嘛，就是讲我们汉晋或者先秦时代，因为当时的武士的披甲率并不是很高啊，
对，
所以说对破甲没有什么特别，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需求。其实说来，在中国古代，这个锤子跟斧头它的应用是没有那么广泛的。
哦，确实是。
但是我们从汉画像石的这个上面的这个的描绘上来看，汉代的武士也有使用斧头跟锤子的。
锤子，
他的锤子一般是圆锤，就是跟我们工具锤长得很像的。
哦，就没有太多的有功能性的需求。
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就是武器，就是斧戟跟锤戟。
啊，锤戟是吧？
斧戟跟锤戟这两个命名，当然我觉得这命名还是可以商榷的，对吧？但是因为我个人是不认为这两种东西是戟，对吧？因为并不是只有这个连装的东西都可以叫做戟，对吧？
对。
但是它的主要特点就是，这个它是把斧头跟锤子跟一个矛头这个连接
在一起，
或者准确说应该是一个皮头。
哦。
它是一个很比较小的短剑型的。
哦，
的这么一个扁的一个头，对吧？
哦，那它像皮一样很长是吗？
这类武器现在因为它只有发现它的这个
头，
它的头部，所以它到底是一种长兵还是一种短兵
啊？不好说，
这个不是很好说。那看尺寸可能不会很长，
不会很长啊，更像是一种单手持握。
对，这类武器大概在西汉的时候，到东汉以后，这可能就见不到了，
见不到了。
这是西汉的时候，因为西汉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冶金业大发展嘛，这个武器的制作在当时恐怕也是百花齐放的，对。当然最后根据实际需要，这个不适用的这个形态最终也
就
淘
汰
掉了
啊。然后那个包括长杆刀这种东西，
这个长杆刀这一类的东西就会提到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就关公有青龙偃月刀不？
对
啊，这个可以很明确的说一点，偃月刀这个东西，它肯定在三国时代是没有的
啊，三国时代肯定没有。
然后这个宋代的兵书里面记得很清楚，偃月刀是一种用来训练的一种武器，对吧？它切不可用于，它往往说切不可用于实战，对吧？
啊，
切不可用于。
按照我的理解，它就是个刀型的杠铃。
哦，拿来练，
因为古代考武举经常有这个举这个跟转这个东、转这个东西是你的力量的体现的
啊，基本功的一种。
当然，你训练的时候使用更重的武器的话，你实战的时候使用实战重量的武器，这个可以让你更持久一点嘛？
对对对，
练重用轻。
哦，对，练重用轻确实是这样。
然后那个，但是呢，话说回来，对吧？根据我为这个游戏他收集的准备的资料里面，从某些汉化里面，我是有看到过类似长杆刀这种造型的东西。
哦，
或者说大家记得这个赤壁，这个里面最终给还是给关公安排了一个刀，
安排了吧？
对，他那个刀，但是他那个刀，我觉得反正肯定比偃月刀要靠谱了。
哦，明白。
类似形制的刀的话，我在汉化里有看过类似形状的东西，但汉化你也知道，当时中国的美术的发展程度还不是很高，
对
吧？这里面需要想象的东西比较多。
比较多。
顺带还有说一点，就是说像汉代的时候，像湖南这个地方的墓葬，它有出土过一种单刃的，的一种，我们说它是刀也可以，因为它的头是很尖锐的，但是它只有单刃。
哦，
这种刀有发现有配两米以上的长杆。
哦，它其实更像是矛的一个变种。
对，但是它也可以说是一种装长杆的刀，对吧？因为它只有单刃，按照中国的语境来说，完全可以装刀。
对，
对， 对，
我记得看《水浒传》的时候，就是那个电视，然后它里面他们经常这些这个梁山上的壮士们会拿一种就是。它的刀柄和整个那个刀把是一样，基本一样长的一种刀，
朴刀嘛，那种
是朴刀还是坡刀？那
坡刀，
坡刀，
坡刀。
宋代时候的
民间兵器，
民间兵器。
对，坡刀这个东西，它实际上是一个工，是也是一个
工具刀，
是一个工具刀的兵器化，对吧？
啊，之前像是柴刀。
这个东西的产生应该是应对当时这个武器禁令，因为中国的这个。中央政府一般来说都是很限制这个，对吧？这个很限制民间的兵器的这个收藏。像这个工具刀装柄吧，你看它只要没事的时候，只要把柄拆掉，对吧？它就是个跟柴刀类似的。
柴刀啊，有道理。
这类武器其实汉代的时候的时候也有，我现在也在很着力的找这种武器是否
有
装柄的这种迹象。
然后
它这种刀当时一般叫做手刀，它是不带环的。
因为
我见过一些出土品，它的长度也能长到接近80的程度，我觉得这也不是单纯的工具刀了。
对，
因为工具刀不需要做这么长，对吧？
是这样，是。
但是呢，它又是出土在一些相对来说离中原比较远一点的地方，比如像湖南啊这种地方。它像湖南的这个资兴汉墓，它的这个汉墓群里面经常发现这种手刀，像广州汉墓，它好像也有发现，对吧？我就很怀疑这个武器可能在当时民间也是扮演像破刀的这种角色，但目前还没有找到证据说它有装长柄。
期待它也加入这个虎豹骑的这个
行列
里去。然后说完近战兵器之后，我们说真正意义上的古战场上的兵器之王是吧？就是弓。
那这个讲到弓，讲到弓弩，我们说它是冷兵器之王。当然，这个东西。一则这个讲法其实是从现在往古代去看，
对，以我们现在的思维去
传，因为弓箭是人类第一次空前的延长了自己手的长度嘛，
对，是的，
对吧？我们通常都这么说它，但是其实当时在西方这些地区的话，弓箭没有那么发达。
哦，
这个像是比如像罗马，像在罗马还有它周边的蛮族，像这个比如凯尔特人、日耳曼人里面
都是用投石索，
他们用标枪更多。
哦，标枪多一些。
他们
啊，所以虎豹骑里我选择罗马系的人物，对，我就是使用标枪的。
对，
这个顺带补充，是顺带讲讲标枪，因为标枪这个东西好像跟中国比较远嘛。
对，
因为我们中国确实没有成建制的使用标枪的这种记载，但是标枪肯定是有的，
有过。
因为我们看这个汉代的所谓的矛头的出土品里面，有一些非常的小，这个若不是标枪，很难想象它有什么用。对
哦，在汉代我们也投掷
这个，而且我们汉代的时候，它有一种短矛，这个叫做亭，是一个金属旁一个这个叫做言，一个金属旁一个言字，
一个言字。
对，这个字我们在汉代的这个诗里面有看过，这个有投掷它的的这种描述，
就是说拿来投掷的。
而且我相信这个中国当时特别是南方的少数民族啊，还有像匈奴啊，他这些周围的蛮族，他肯定有使用标枪的的这种习惯。但是因为我们对我们来说，它不是一种很重要的兵器，因为在中国弓弩都非常的发达，对吧？
是的，是这样。
所以说它逐渐就没有什么人这个记载它了，对吧？
有道理。
我们像我们虎豹骑里面，像我们中原的这些势力，也有个别的有标枪，
对，有缩枪之类的东西。
对，但是不多，很少。这毕竟不是我们很有特点的东西。对，
本来打算在一些西凉的兵种上面推出来，但是后来想想，可能重复率有点高了。
有点高啊。
对。
那我们说说弓的话，就是汉晋时期主要就是汉弓，是吧？
汉弓是一个这个不是一个很准确的
对
的
是
的 的说法，因
为其实我做资料那个做纪录片的时候
什么这个汉刀唐刀这类东西都不是特别准确，但是一种通俗的说法吧。
对，我们大致理解为汉时期的弓。
弓这个东西要讲到它，就要讲到弓在中国文化里面 是多重要。首先弓这个词，这个其实我们中国从远古时代就特别重视的一个东西，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表现，箭靶叫做这个叫做后
哦。
后它跟我们封侯的那个侯字实际上就差一数
哦，差一数。
这个实际上这两个字在古代是一个字，
一个字。
所以说，这个古人就是说更迟一点的古人嘛，不是说到三皇五帝那个时代的，他们认为为什么把这个贵族称作是侯呢？就是因为他们射箭能够命中。
哦，如此重要。
特别是在这个原始时代，对吧？能够精通弓箭的这种人，肯定是在部落里面都是非常有地位的。像我们中国的弓这个出现的非常早啊，这个最早的是跨湖桥遗址有出现这一根弓吧，这个好像这都已经是新石器时代的事
情，好早。
像这个中国发展到比如说先秦时代，像我们知道这个六艺，
对，
六艺里面弓就这个射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可以说贵族肯定要会
对
这个
射箭，
要会射箭，而且还有射礼。
对，
这个比如像这个成人礼啊，很多时候都是用射箭，还有这种贵族之间的交际的这种仪式都是跟射箭有关系的。所以说这个弓，就是说准确说应该是投射武器，在中国的这个军事体系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
这个到了这个汉代的时候，对吧？但是到了汉代的时候，其实一种从弓衍生出来的一种武器就是弩，它其实占了一个更重要的
汉代的一个
地位。但其实这个弩的地位在先秦时代，特别是战国时代，就已经是有很高的一个地位了。
哦，
按照古代人的认为嘛，这个弓生于蛋，这个弓生于蛋，弩生于弓。
哦，
就是说这个弓可能是由弹弓，就是说用打泥丸的弓发展出射箭的弓，然后弓最后又发展出了弩。
嗯，
弩的话，一般认为大概是春秋战国的时候这个产生的，但是现在也有人认为可能更早，可能原始时代就已经有了，因为它的原理并不复杂嘛，就是给弓装一个臂就是它可能是一种像伏弩啊这类的陷阱，做陷阱用的这种的弩，最后发展来的，对吧？但这个不好说，这个现在没有定论，对吧？像汉代的时候，它的弩重要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我就讲一下之前有讲过的一个这个连云港发现的一个武库的一个集部里面，这个比如说像长矛啊这种，一般来说它储存量十几万件嘛，弩有55万件之多。
55万件。
对，这边说一下汉代的西汉的军事体制，它有一个很完备的一个动员的体制，对吧？它一旦有事，就是有战争，它从地方上动员，比如说财官，这个财官眷章啊，还有步兵、骑士、楼船啊这些人的话要服役到50岁以上的。
哦，就是完善的兵役制度。
他们的武器平常就存放在各地的中央直属的武库里面。
哦，
你一旦有事，马上从周围的这个地区召集这些人配给武器，马上就投入作战，对吧？
哦，而这样的话，弩的这个培训时间要比弓要短。
这个弩是一种上手比较容易的东西的东西啊。夸张的说，你早上拿到，有人教你怎么这个
把它拉开，是吧？
对，然后应该下午就能够射死个人，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就是有多准的问题了。
所以中国民间一直都是禁弩不禁弓的。
一般来说对弩的管控会更多一点，对吧？因为弓这个东西，特别是它是很重要的猎具，
对，
你全部这个你全部都一概禁止，这个这难免有
人没法吃饭，是吧？
对啊。但是弩这个东西，因为它杀伤力这个太大了，对吧？
嗯，
这个汉代的文献里记载，经常是这个有一些这个我们这个无论是盗贼啊，或者是说是起义军啊，对吧？他们弄到了几张弩，对吧？就可以经常骚扰这个当地的汉朝的基层的这个军事建制，比如像像什么
亭长之类的，
像亭长这一类的，他们也要会用弩，对吧？这是他们非常的基本技能，都要会用这些东西，对吧？而且我们中国这个古代战争经常是倾向于使用像车阵啊这一类的东西
啊，
你先用车结阵，然后呢这依托这个来用弩做这个
先骑射，
做密集射击，先进行削弱，然后再进入近战，这个经常是这样子的，
很先进这种思路。
这也不是很先进，这个比较稳妥的战法，
对，确实
迫于他的敌对势力。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上来看，像罗马他的军阵也是追求一种稳妥，也是拖消耗
哦，然后用标枪消耗，他们是，
当然也不是用标枪来消耗，它主要是靠它的阵型来。
哦、
罗马的阵型，它可以前后排，可以换位的，对吧？
对对对。
当然，我们就更极端一点，我们经常做这个野战攻势，对吧？用这个、
哦、对对，直接用攻势，对
对，先撒上这个铁蒺藜，对吧？
对，
然后筑车阵，然后在后面弩，先用弩这个先射几轮，这个先削弱一下，对吧？
哎、哦，那说回到弓，我其实有一点很好奇，汉代的弓已经出现弓台了吗？我这个倒不是很清楚。
弓台肯定是没有了，弓台
在那个时候还不使用弓台。
弓台这种东西的话，一般都是近代以后才出现的
啊，近之后
对近。嗯，不是，我说是近代，是近、
哦、很近代，是吧？
对对对。
哦，
汉代的弓，它其实在中国已经发展的非常成熟了。像复合弓，这个像复合弓和竹木弓，这个都有发现嘛？
哦，汉代时候就已经有复合。
一般来说，北方复合弓会多一点，南方的单体弓会多一点，因为复合弓的话，它比较怕潮啊。
哦，
湿热的地方它不太好保存。
那时候复合弓什么样子呢？
复合弓的话，当时现在已经是这个，我们在这个。在这个西北有发现过一些，它的一个特点是这个弓臂上面有非常宽的，
哦，很
啊，非常宽的弓臂，
对，
就是弓臂很宽，
像块板一样
啊，嗯，就是这个东西，因为现在是广播嘛，所以我们很难就是说把它描述很清楚，就是它的弓臂
时间轴，我们有配图片的，正好
啊，对，这个东西就是它的弓臂非常的宽，
对，
然后
是反曲的是吧？
是，
当时已经是反曲弓，
对，
这个它。而且这个宽的这个地方上有非常漂亮的这个花纹或者是雕刻，对吧？
哦，
它这个装饰性是非常非常的强的，因为它好宽，对吧？
这么说我补充一下，因为它的这个反曲弓很早就已经发展出用的叫做动物的胶啊，
对，骨胶来，
对，来什么？比如说最好用的，比如说是鱼鳔熬出来的这种胶来合成的。但是这种合成的弓的话，虽然说性能非常好，它可以把金角这种材料很好的。粘合在一起，然后发展它的延展性和抗压性，但是一旦到了潮湿的地方，它就容易开胶，这个是不可避免的，
需要整天烘烤，对吧？这是一个很麻烦的，
它性能上的一个缺点嘛。那所以说在比如说在楚国的墓葬里面，它就出土的各种各样的竹弓或者是复合竹弓，这种使用这种抗潮的这种材料制作的弓箭，它是很有特色的，
类似因地制宜。
这个单体弓它比较看材料，比如说某种特别好的这个的竹的种类或者是木头的种类的话，对于它的性能都是有极大的影响的。
嗯，
这个复合弓它比较均匀，因为它的材料都是多种材料
哦，是的，
这个来制成的。它虽然是对材料的质量也有一定的要求，但是总体来说它的性能是比较容易用普通的材料打这个来做到的，对吧？
对。而且金角复合弓它的耐用性是非常好的，它可以用非常久。然后那个单体弓的话，相对来说它的寿命会短一些，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在虎豹骑里是就是最终确定弓的造型是以什么为原型？
哦，这个一开始当时我们是从传统弓箭那边收集的大量的资料嘛，
嗯、
中国这时候刚好正在兴起传统弓运动嘛，然后当时我们是找了很多，比如说尼雅遗址出土的那种西北的那种汉弓，
哦、
这是一种，然后就是
因为它有些这种形式的弓是在汉代的像风锤啊这种东西里面，
嗯、
它驻防防御工事里面发现的，我们也可以认为它也是汉军使用的武器，对吧？ 因为这个反曲弓在中国出现的非常早，弓这个字在甲骨文里面就已经是反曲
的，
就已经是反曲 的状态了，对吧？这个东西应该不是一种，到汉代我们只能说已经非常成熟的。
对，包括我们注意到它有的弓是上弓臂长下弓臂短的这种造型的，都是很有特色的。它是为了均匀上下弓臂的效能嘛，因为你搭箭的位置往往是在手的上面。
是的，大体上来说就是说在汉代的弓的发展就是说从短梢弓，
嗯，
最后发展，最后就是变成了，最后发展成长梢弓了
啊，就是汉代短梢和长梢都有是吧？
对，应该都有。
一开始的话，比较早的时候还是短梢，还是短梢比较多，甚至它不是梢这个概念，它是一个，
哦、
它是一个弓耳、
哦，
就是一个
叫弓耳，
一个玉或者是铜或者是骨做的一个小的一个小帽、
哦，
套在这个弓臂的两端，然后再把弦系在上面。
嗯哦、怪不得
它这个它叫短梢。也不是很合适，因为它那个东西不是烧的
啊，那个时候还不叫弓烧。
这种弓的最有名的应该是斯基泰人用的那种。
对，这个短梢弓，这个在全世界范围，这个是斯基泰弓比较有名、
啊、最著名。
对
对。
但我们这边，特别是像中国这个周边的少数民族，像匈奴啊，他们都是用长梢弓。
哦。
这种弓最后也顺着草原也传到西方去了，这个实际上。这个像中亚到最后也到最后也改用这种弓了。
长梢弓确实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它的拉动的时候它的
省力，
它这个梢头越长它省力比越大，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容错性更好，就是说弓体本身的震动还有你手的震动，它可以把你容错进去，减少你的误差。
但是短梢弓可以做的比较短啊，这个对于骑射来说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了。
嗯，
因为一般来说其他的民族没有像日本一样用合弓，有合弓那么长的东西骑射。
我是学合弓的，然后很清楚这点。那个还有一点很好奇的就是您那边考据当时的射法吗？
射法的话，
其实我当时在游戏里胡豹骑令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直接用的这个亚洲的这个外侧搭箭的这样一个射法。
对，
当时可能是中国这个地方比较常见这种射法，
因为这个从考古学资料上知道，对吧，扳指这个东西商代就已经存在了，对吧，汉代也有发现很多类似的功能的东西。所以说既然它一直都是使用扳指的这种射法，那大体上应该就是现在的所谓的蒙古式。
蒙古式
早期的时候这种现在叫扳指嘛，它实际上早期的时候这种东西就叫射，
就叫射。
对，它的话，它里面还专门设计了一个弦槽啊。
对，就专门来扣弦
卡弦的啊。
对，
这个你肯定也有研究，对吧？
对，知道这个东西。
但是后来发现这种叫做射的这种结构越来越少了，使用的越来越少了。可能有一段时间推测哈，被一种手套给替代了。
哦。
然后好像到了明代又开始流行了，它是一个重新流行的一个过程。
嗯。
哦。
到了清代就变成一个桶形的叫做扳指的东西。
从国外的考古资料上来看，这种东西它也有皮质的。
对。
有一个很有一个小皮套套在
这也是手
套在手指上。
对，皮质的东西不容易保存，也有可能是因为皮质的比较流行，以后就烂光了。
哦，有道理。所以虎豹骑最终选择了这样的射法。
但是虎豹骑从长远上来看，我们各种弓都会有，
都要做，都要做，
包括是王木弓，对吧？
哦、
这也是有可能，因为王木弓在日本从熟文时代就已经出现了，
对，
而且就已经出现了上下不对称的，
对
这种弓了，对吧？
对，
在游戏里选择的是这种类似短梢的弓型，
游戏里面什么弓型都有，
但
我们倾向于把两种弓做的差别比较大一点。短梢的话，它的特点就是它可以速射，它可以快速连续射击。
哦，
当然呢，你需要蓄满一定的时间，它才能形成这样一个技能释放。那如果长弓的话，它更多的是一个大力的打击，蓄满以后进行一次大力的输出。
啊，这样
类
似功能上区别开，
像超拉这种。
啊，对，长弓是大拉距，因为弓臂长嘛，那它你这个弓的拉距就大，所以你用的箭也是更重更长的箭。
所以这两种拉距的弓在游戏里都有。
对，是不一样的，它用的箭也是不一样，你可以自由搭配。
我们差不多今天。这一期讲到了兵器
对
其实我发现这个我们只把进攻的一方讲到了，
其
实
一开始其实做的刚开始跟大家说的时候是两期节目，对，然后现在看起来
得三期了，
改三期了，我们要把后面的这个
五倍的防御性的护具和盾要拿出来单独再讲。
对，因为这也是特别大的一个体系，所以为了不压缩内容的量，我们还是打算再拆出一期，
再拆出一期吧，
更多的给大家讲这个更好的内容。对，所以感谢二位这一期的陪伴，所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下期再见，
好，
再见。